好，
好，看到了，谢谢。
可以。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门徒训练与灵命塑造系列主日学的第二课。那今天我们就接着上一课讲到的很多关于一些概念呐、啊、一些理论呐、啊、来讲。今天我很想跟大家更多的讲一些实践的部分，具体怎么样来做呢？其实门徒训练这个议题啊，很多人都在讲，很多人也都在尝试，但是呢，之所以这么多人讲，也就在于它不容易做啊，或者是做了以后呢，也不容易有果效，所以今天也尝试去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也许我会开始讲一些，如果之后大家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的想讨论的，我们也可以希望有一些时间可以互动的。那我就先想要回顾一下上一次课呢，是齐芳他讲到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他特别讲到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门徒训练的一个非常最核心的一个含义，所以他也特别讲到这一页是他上一次的一张的投影片，他特别讲到什么不是生命影响生命呢？可能如果只是讲一些课程啊、一些知识啊、一些行为啊的改变，那这个就不叫生命了。那什么是生命呢？生命是讲到一些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就包括了一些生命的特质，比如说谦卑啊、勇敢啊、爱呀、承受失败的能力等等，这些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特质。那什么是影响呢？如果说门徒训练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影响的过程，那怎么样去影响呢？其实我也特别认同上一次齐芳讲到的，就是要通过一个真实，就是要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然后才能够彼此影响。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彼此影响，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很敞开，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很真实的活在其他人的面前，不管是这个门训的导师自己，还是参加门训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有破碎的，我们当然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有那样完整的生命，但是我们带着我们的破碎，我们仍然可以很真实。我想这个是上一次齐芳特别讲到的，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我待会儿也会尝试去回应。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呢？所以我刚刚也呼应上一次的课程，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关于生命，一个是关于影响。所以这两个呢，可以说是门训的基本的元素。这个生命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些比较被基督改变，像基督的生命。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在乎我们要有一种深度的接触和真实的相爱。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讲一个我自己被门训的故事。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心里如果让你去回想，谁是曾经做过你的导师的人呢？如果说你有被经过门徒训练，那谁带过你呢？我自己非常的感恩。在我刚刚信主的第一天啊，我觉得神很奇妙。在我刚刚信主的第一天呢，我就认识了一对从美国回来，当时我在广州，在美国回来，在广州做宣教士的一对的美国的夫妇。当时其实他们当时已经将近70岁了，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位白人的女士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先生，我后面会有另外一张照片，就是这对的夫妇，他们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在我信主的前面的十几年呢，都是一直在带我。那当时他们在广州有一个他们自己在家里开放的一个 Bible study，就是一个查经班。他们很快就让我做他们的查经班的其中一个组长，那就在我担任组长的这些的年里面呢，他们就一直 在训练我怎么样当一个组长，怎么样去带茶巾，怎么样的去关怀啊，所有的关于这个组长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而他们也真的好像成为我的父母一样，就在属灵的父母的这种的关怀，所以呢，以至于当我开始认识我先生，我开始考虑跟我先生进入一个恋爱关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要介绍给他们认识，那一直到我跟我先生决定结婚，其实是我们是在他们的家里做这个决定的，然后也第一个就告诉他们，当后来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虽然当时他们要飞很远到美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他们还是全程的见证了我人生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阶段。接下来给大家看的一张照片呢，是等到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阶段，这位我的导师这位的女士，她就得了很严重的老人痴呆症。那当时这张照片呢，是在她去世之前2年，我去看他们，当时他们已经回到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到最后，他们的怎么样？他的先生怎么样的陪伴他的太太，在10年的老人痴呆，就是脑退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的度过他们的人生？怎么样的彼此扶持？虽然当时我已经不在他们的身边了，但是他们的生命继续的影响我，一直到他们怎么样去世，怎么样跑完他们人生的路程。其实他们都成为对我的生命当中很深的影响。这种很深的影响，其实就在于我们曾经有大概10年的时间每个星期都见面，一起的服侍。而即使到后来，虽然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也常常的跟他们有联系。就是我想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是他们的生命影响了我。当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很感恩上帝把他们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所以其实呢，他们对我的这种门徒训练呢，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自然的门徒训练。自然的门徒训练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很刻意的。把它称之为一个门徒训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的当中，基督徒的父母对着儿女或者是家庭成员之间，就是一种很自然，因为你朝夕相处，因为你潜移默化你就自然的变成是一种门徒训练，或者是说在教会的同工的当中。就也许你不是说刻意的对他做门徒训练，但是因为规模比较小，一个是小的团队，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变成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效果，就是当他的团队够小，而时间又够长的话，比如说，我自己在觉得，虽然我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但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我的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可能你也可以说，他对我其实是有一定的门徒训练的成分在里面。那又或者是我和我先生其实对我的父母，我相信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父母看到我和我先生的婚姻以后，好像他们也好像受到了启发，以至于我父母自己的婚姻也开始变得好起来。他们的婚姻可能之前的几十年都是很多的争吵。但是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在我和我先生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好像就开窍了，他们也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的影响就是很潜移默化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我的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在北宣，当时他跟北宣的牧师滕敬卫牧师。虽然滕敬卫牧师当时已经是非常德高望重的牧师，但是我先生因为是做他的翻译，虽然很年轻，但是就有机会很近距离的去观察滕敬卫牧师是怎么样为人， 啊，怎么样带领教会。直到现在，我先生还会跟我讲起来当年他牧师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先生就会说，当时藤浸会牧师很强调，在他们教会的这个收支上，在他们教会的财务上，他很强调的就是教会自己的开销，如果是一的话，那么宣教的开销就是三，就是宣教的开销是教会本身开销的3倍。他常常就是会记起这些的细节。其实，这他来了西环堂担任这个带领者以后，我觉得他也常常会说，教会不能够手上有太多钱，教会应该要好好的把上帝的这些的财物去花出去不是乱花，但是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想，其实我从他的这些的做法里面，我都看到他是其实是有藤浸会牧师当年对他的很多的影响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的门徒训练。那但是呢，好像有时候光是靠着自然而然的门徒训练还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特别是曾金发牧师自己他是一个当今可能在这个当今的教会当中推动门徒训练的一位大师了。那么他特别想要推动的，或者是说他一直认为现在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多属灵的婴孩，基督徒的这种生命一直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没有办法更晋升、更深刻。所以呢，他一直非常的推动要有刻意的门训。他的口号可以这么说哈，是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making，是一种刻意的，也就是说，不是我刚刚说的那种自然而然的，而是要很刻意的去组织，很有策略性的去推动。他自己把它称之为翻译成精心门训。他的机构就是 IDMC，就是专门在推动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那除了他特别强调这种刻意，他也非常的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 inside out，就是由内而外的门徒训练。也就是说，我们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重视的就是里面的生命怎么被造就。其实呢，这也跟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主日学的设计其实是很有关联，或者说整个我们的主日学也是跟他的教导很有关系。就是因为只有从内而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门徒训练。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也是讲到门徒训练和生命的灵命的造就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或者是同一个过程。它可能强调的东西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由内而外的门徒训练才是一个跟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门徒训练，很多时候是离不开这种属灵生命的塑造的。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的是从曾牧师的这个的思路去看门徒训练，我和我先生其实，都比较多受到曾牧师的影响。那么，所以我接下来呢，也会比较多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是一个刻意的去推动门徒训练，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跟我先生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我们也尝试做一些的尝试。当然，我先生在他很多年，他有很多自然的门徒训练，我就不去特别讲了。但是我要讲的是，在刻意的门徒训练当中，我们做的一些尝试。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这个是2016年到2017年期间，我们在美国做的一个门训的小组。我们招聚了10位的学生领袖。当时呢，我们在美国教会的学生团体很大。大概有70-80人，我们在当中呢挑选了10位，我们觉得是最有潜力的学生领袖，然后我们跟他们形成了一个门徒小组。这个的门训小组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都很年轻，当时他们都还是单身的，非常的感恩，而且呢， 因为他们当时还是学生，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很喜欢来我们家，所以我们就每2周有一次，他们都来我们家，然后我先生呢就亲自做饭给他们吃。那个时候，真的也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每次都给他们做饭，然后给他们做完饭，跟他们一起吃完饭，我先生也会跟他们讲课。当时呢，我先生自己有一套的灵命造就的教材，那他就顺着这个教材，每一次去跟他们讲，然后给他们讨论，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1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也是我先生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题目，那么就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这群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怎么样的被改变啊，他们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晋升，他们对于福音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理解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作为福音派的教会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我们对福音或者是对信仰的理解，都还是比较停留在一个我们要去传福音呐，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他们的生命，他们看到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更让人就是可以跟基督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而他们彼此之间呢，他们也建立了很深刻的属灵的友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次回美国，我们都会跟他们相聚，其实我们不只是有这样子的，就是几个小时的相聚，有时候我们还会出去有2天，就是去有一个 retreat 这样子的时间。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小组。那么，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在圣经教会，其实我们在圣经教会也有尝试过不止一个门徒小组。但是呢，目前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可能是做得最完整的。我跟大家介绍的就这个小组是我们2025年开始。因为这段时间齐方已经太忙了，所以就基本上是大部分是我自己在带的。我带的是有4对的直亲的夫妇，所以我们加起来总共是9个人，加上我，也就是5个家庭。那他们都是年轻的夫妇，所以很感恩他们在还很比较年轻，生命还有一些空间的时候，还没有被太多的儿女的事情完全缠绕的时候，他们就愿意一起的委身。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每个月聚会一次，但是后来我们也是改成每2周聚会一次，因为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生命与传承》这个教材，大家看到这个投影片里面也有这个教材，就是《生命与传承》呢，也是曾牧师的系列教材当中的一个。那其实这个教材本身呢，其实是1周聚会一次的，它本来这个教材是一个3个月的教材，然后每周聚会。但是我们考虑到香港实在是每周聚会有点不可能，我们就把它拉长变成每2周聚会一次。这个教材本身呢，也是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包括有每天的灵修。它有就是每天的灵修，然后它的设计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讨论这个平时灵修的这个内容，然后曾牧师本身他也有一些的视频，就是他有 video 来他已经录好的来每一次就是每一刻他也有一个 video，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完他的 video 以后就一起讨论这一次的课程。那这个教材呢，也是我们过去，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在用这个教材。实际上也非常的感恩，昨天是3号封球，但是呢，我们还是照常的聚会。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感恩的，就是我们这4对的夫妇，再加上我们可以说5个家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即使是在3号封球的时候，我们昨天晚上还是聚会到9点，但是大家好像完全没有介意，3号封球带来的这种不方便， 好，我就具体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运作啊。我们的运作模式呢，我刚刚也开始讲了，就是首先就是生命与传承的这个教材本身是有每天的灵修的材料的。那大概是可以说大概你预计至少20分钟左右来做这样的20到30分钟来培养自己每天的一个灵修的这样子的习惯，然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这个的小组呢，我们有很多的随时随地在群里分享我们的带导需要，我们随时随地会彼此带导的这个环节，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可能每天几乎在我们这个群里，每天都会有一些大家会发出来的说啊，我今天或者是最近有什么需要带导的，或者是。有什么更新？之前带导的事情有一些的进展的，所以也很感恩。就是我们这个群呢，差不多每天大家都会有一些的互动，然后每2周呢，我们就会有一次的聚会。就像我说的，就是昨天我们就有5点到9点，大概是4个小时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里面呢，我们会首先我们会有一些感恩的分享，就是真的是彼此的分享，说这段时间上帝。有在我们当中做什么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培养大家呢去有一个回顾和数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有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去数算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当有一群人常常的跟你一起数算，我觉得我们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常常去观察，去看。上帝，你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在观察之后，我们又会再看我们有什么彼此的需要，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祷告，彼此代祷。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来说还蛮重要的，就是真正的在是生活上，因为这个就是有点在看说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在做什么呢？我们一起的去见证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好，这是其中一个环节。然后呢，我们之后就会一起吃晚餐。那晚餐呢是一个很开心，大家很放松，因为我们是很感恩在其中一个家庭的家里，所以呢，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摆上，每次都服侍我们。我们也会买一些外卖，但是他们也会做一些，就我们就一起有一次的爱宴。通常在这个爱宴里面，大家都很放松，也很开心，就很多的闲聊，之后呢，我们就会一起，吃完饭，我们就会一起看，这一刻的生命与传承的短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讨论的时间，大概1个小时时间，我们就讨论这一章里面灵修的一些大家之前灵修的一些的心得，除了这些，我刚刚讲的是根据。生命与传承这个课程，我们来进行的一些的活动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不在这个生命与传承里面的，就是呢，我们9个人呢会轮流分享我们的人生故事，我们的生命故事。那每一次分享生命故事呢，其实是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大家都会讲到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很多东西之前都是不知道的。大家虽然认识很久，原来你经过这些的事情，原来你的童年是这样子的，原来你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当中其实有很多流泪的时间，大家经过人生的很多的艰难，一些的很低谷的时候，我们也有彼此拥抱的时间。彼此鼓掌的时间，我觉得，每一次分享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非常感人，也是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的项目。那所以时间大概是要2个小时，其实很多时候可能2个小时是不完全够的，因为通常那个人分享完以后，其他人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回应，回应的重点就是。你在他的人生的故事当中，哪些地方看到上帝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我们一直在训练大家怎么样去观察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一直在观察，或者是我们在 discern 上帝的工作，是我们常常都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运作模式。那经过了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是这样运作的。之后呢，我就在过去一个星期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我来问一下大家，他们觉得哪一些环节是他们最喜欢的、最享受、最受益的？我让大家来猜一下啊，你觉得大家最喜欢的环节是什么呢？其实我记得非常有趣啊，大家最喜欢的环节是一起晚餐，还有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分享代祷的事项、感恩的事项，彼此代祷，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彼此的代祷。所以呢，你觉得很有趣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非常享受的都是这种很轻松、很 personal 的环节。还有呢，大家非常享受。另外一个非常享受的就是分享个人故事，其实呢，我也必须要讲啊，这些东西呢，都不是那个课程最主要的内容，反而是那个课程本身呢，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趣，就是那个课程本身的内容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呢，反而未必是大家觉得最受益的，大家觉得最受益的反而是这种生活上的大家彼此的相交，真实的、非常深刻的彼此认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很代表了门徒训练的一个特色。就像我之前讲的，门徒训练是在乎生命，不是在乎内容，不是在乎知识。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大家享受这些的环节。接下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组员的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门徒旅程当中，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呢？其中一位学员他就说，他更多认识神，包括神在不同的人身上奇妙的计划和作为，也更多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软弱面，看到自己缺乏的地方，也更多认识服侍，对自己服侍的动机、心态和目标有所更新，还有另外一位组员呢，就说，他特别引用了《罗马书》12章3到8节来，阐述他觉得他领受的祝福。12章3到8节就是讲到我们彼此做肢体，在一个身体上有好多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的经文。所以这位的组员呢，他就说他能够同时跟多个家庭建立深度的关系。当他看到彼此的不同和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上帝的慈爱和计划是高过自己所求所想的。所以呢，他也调整了看自己的眼光和看别人的眼光，也就是说，他更多理解和谦卑，而且呢，他也觉得更多的很切实的跟大家建立了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啊！我很谢谢他的描述，就是他很就是看到就是在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呢，他怎么样改变了怎么看上帝，怎么看自己和怎么样看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不同的人都讲到的。特别是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更多的看自己的软弱，更多的敞开自己的软弱。有另外一位组员他特别讲到，他说以前呢，我不太愿意承认或者是分享自己的软弱，但是现在我可以更多敞开和分享自己的弱点或者是不足。而且呢，我也特别的感恩，他说到他现在呢，更多每天都去读经、祷告、写灵修笔记。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常常灵修，但是要推动灵修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通过一个门徒的小组，大家能够真的去养成和落实一个灵修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成长那他也讲到写灵修笔记因为其实写灵修笔记，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受益的一个操练。但是呢， 在我们很忙碌的香港，可能不多人有这样的操练。我也很鼓励大家，如果在将来在门徒小组的当中，可以去更多的去实践和尝试。好，所以我总结一下啊，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更多的让我看见，真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关键的因素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爱啊，因为呢，我们说门徒训练呢是要改变心的，是要改变心的一个过程，改变我们里面的人，但是里面的人和心的改变。只有爱，才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而且呢，很多时候门徒训练，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在小组里面，即使不是小组，即使是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其实呢，我们也都是在建立一个彼此相爱。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事情，去建立彼此相爱。因为这个是一个，好像也是上帝，一方面是上帝的一个命令，但是其实也是我们认识神的爱的一个平台。都说我们是经过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更多经历主的爱。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要经历主的爱，其实有很多的拦阻。但是通过弟兄姊妹，通过彼此相爱。也在这个彼此相爱的承托的当中，原来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被接纳的，我们是被弟兄姊妹接纳，我们最真实的那个部分是被弟兄姊妹接纳，也通过弟兄姊妹完全的接纳我们，我们也经历了原来主就是这样完全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门徒训练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在怎么样营造一种彼此相爱。其中就包括了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在家里聚会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家的温暖的气氛是让大家比较能够建立这种爱。我们要有很多一起笑的时间啊，大家很享受一起吃饭啊，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很彼此的讲笑话呀，或者彼此调侃呐。有这种很轻松、很欢乐的时光，我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就是很喜欢彼此调侃，这种彼此的调侃就是一种大家的关系越来越近。那但是呢，我们也一起哭，一起哭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一群人如果有一起哭过，那你彼此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曾经有人说。曾经跟我一起笑的人，我可能忘记了；但是跟我一起哭过的人，我是不会忘记的。那在我刚刚讲到，在这样的门徒小组里面，我们一起去讲自己的人生故事，很多时候都是很催泪的。讲人生故事，大家都要准备纸巾，因为都会讲到很多过去的很多很艰难的日子，也许我们之前可能看某一个弟兄就觉得啊，好像他怎么这样子啊，对他有一些的不满的。但是你经过，你听到他人生，原来他是这样过来的，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可能在某一些地方跟我那么的不一样。原来他的人生是经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属于过去的一起哭。但是呢，也有现在的非常。特别我自己在带这种门徒小组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至少有1年的时间或者是更长，那这样长时间的共度人生呢，往往上帝就在这个阶段，这个共度的时候呢，让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一些的，可以说是一些的危机。其实，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呢。大家都有在过去的1年里面，或发生过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危机，不管是工作上的，不管是夫妇关系上的，都有这样的危机。但是在这样的危机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小组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 面对这些危机，不管是彼此带导也好，彼此就是做一些调解也好，其实这种的共度难关呢，对我们的人生的改变是很大的，因为在难关里面，我们就触碰到人生的一些很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敞开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度过。那我们的关系又一方面，我们的关系更多的被深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生命也被改变。我想，这些就是门徒小组或者是门徒的关系里面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改变呢？就是因为上帝也允许我们一同经历这些难关。而我们的深度的相交，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是一种非常，其实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要暴露的是，水线以下的自己。水线以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座冰山，我们通常允许别人看到的都是冰山以上的，在水线以上的，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在水线以下，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都没有去面对。但是现在我们要敞开，我们要暴露给其他的一些人。那这个过程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但是呢，也是一个我们就一个自我修复、自我医治，也是感受到别人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自我，可以说是自我暴露，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彼此都在暴露自己的黑历史啊，这也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稍微讲一下，在一个如果在座的大家，我相信其实都有可能，我也很盼望将来大家会去带这种小组，或者是说你自己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我就讲一下我们在运作上哈，我们怎么样去选组员呢？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做你的组员呢？其实，在门徒训练里面有一个字，我们就要选 fat，fat 不是说他很肥呀、而是 faithful、available、teachable，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已经是比较忠心的，而且他也愿意花时间，而且呢，他也是受教的这样的人。提摩太后书2:2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选取的那些怎么样？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我们挑门徒，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自己的生命都还，他自己还不愿意委身，那这种人你不能够把他，当然你还是可以去，就更多的是还是在一个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门徒训练。不是，至少不是进入到一个刻意的门徒训练。你可以是作为一个初信造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讲到一些更深层的门徒训练的话呢，就还没有 ready。所以我们要挑选组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他挑选他的门徒之前，他彻夜的祷告。那如果我们要形成一个小组的话呢，我们人数不要太多，但是呢也不要太少哈。5到10个人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太少呢，就比较容易散掉。如果当中有一个人突然不行了，或者是他搬家了，那你这个小组就有点像散掉了。但可能5个人起跳是比较稳固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也不要超过10个人，因为太多了就大家没办法建立这么深入的关系。那么这个小组呢，一般来说我们的成员呢是比较固定的，我们不轻易改变增加或者是减少。如果要增加的话呢，也是大家都要非常的认同的一个安排。那么我们大家彼此呢也有一个保密的原则，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的东西不会跟其他人分享。那么我们有一个委身的原则，一般来说我们会委身，邀请大家委身1年。我们挑选人生阶段比较相近的人，这样的话呢，比较便于建立这种属灵的友谊。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如果你挑选的是夫妇，那最好是全部都是夫妇。如果你挑选的是，就是说也，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既有先生又有太太的话，那么最好其他人也是先生太太。 要不然呢，你就是全部都是，比如说光是弟兄也可以，光是姊妹也可以那么，但是如果是有一对是夫妇的话，最好是大家都是夫妇，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好一些。比较不适合就是有夫妇又有单身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大家的状态就没那么接近。好，最好是他们本身的关系呢都有一定的关系了，最好不要说他们平时都没有机会互动的。如果是同一个团契就更加理想，因为这样的话大家的共同话题就会更多。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门训的带领者，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带领者呢？我在座的，如果大家有在考虑说啊，我是不是要去带领门训呢？不管是你要想要带领一个人，或者是带领两个人，或者是带领一个小组，你怎么样去考虑呢？我觉得其实不是说你需要自己圣经非常的熟，或者是你要读过神学，我觉得是不需要的。我觉得需要的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被基督改变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已经经历过一定程度，当然我们都在一个路上，但是一定程度的我们感受到被基督改变，而且呢，我们也要有一定的自我省察的能力，有一定的人际能力，这个很重要，因为小组就是一个人际关系嘛，或者是带门徒就是一个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要有一定的人际的能力，自我省察，因为你要对自己的生命常常的去省察，这个本身就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要很委身啦，如果你要做带一群的门徒，几个的门徒。你要投入时间、投入爱心和投入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特别想要说的就是，我们最需要，可能最需要、最需要的是，我们要很真实，我们要很真实，我们要能够卸下自己的面具，敞开自己的挣扎，主动的示范，怎么样可以展示自己的黑暗面和脆弱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脆弱面和黑暗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其实也一直在讲，对于一个小组来说，最重要的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氛，让大家都可以敞开。那很需要就是这个带领者自己要带头，自己要示范怎么样去敞开。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门徒训练，比较起不到那个效果，往往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作为一个带领者，我觉得我要很光鲜，让人觉得光彩照人那就做不到，那就做不到门徒训练了。因为我给人家看到的都只是很表面的东西。好，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很谦卑因为在带领的人其实也自己都是门徒，我们都是会犯错的，我们也要愿意主动的认错。另外我特别想讲，我们也要很警惕，作为一个带领者呢，其实我们是会被激发出一些私欲的，比如说我们会变成骄傲，我们会变成对我们的组员有一种掌控欲，有一种占有欲。我在不同的门徒训练的人的当中呢，我都有看到，就有一些非常委身的一些的带领者，他可能带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知不觉就觉得这个人呢，就是他自己的门徒了，而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就非常危险了。等到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有一些的掌控啊，有太多的要干涉这个人的人生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另外，我觉得带领者也需要懂得，面对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因为其实，在这么长时间的同行的当中呢，组员之间、组员和自己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冲突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而不是说，就是所有东西都回避了？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好，那接下来我要稍微讲一下教材的选择。其实呢，关于教材的选择，我从一开始我就讲了，教材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生命和关系的深浅才是门训的灵魂。所以其实有很多 很多时候呢，我和我先生之前我们做的一些门训呢，我们其实是没有用特定的教材的，也我刚刚也说了，我先生有时候他会用一些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来做教材，所以呢，教材只是提供一个框架或者是一个切入点，对于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小组来说，它更多的好像是做一个切入点，让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我们都从这个点来进去，所以有一个共同的聚焦点。框架呢，意思就是说，对于整个的这个小组的节奏，我们现在很同步，我们都在看同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这2周我们的时间怎么安排。那所以这些的部分呢，教材其实是有帮助的。我自己是觉得教材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如果你在运作一个小组的时候，如果是一对一，其实教材可能帮助更小一些。但是如果是小组，教材确实是让大家都有一种同步的框架的感觉。在选择教材上呢，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需要看的就是那个作者。作者的灵性究竟有多深，就决定了他的这个教材的质量是什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作者如果他自己的灵性还是不算是很深的话呢，那他制作的教材可能也会比较流于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那么进入到生命深处的挣扎。因为这个作者自己必须要经历了生命深处，他知道晋升的过程当中要挣扎一些什么东西，他写的教材呢就会比较有帮助。比如说我自己曾经用过2套的教材，我就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用过《不再一样》Experiencing God 这个教材，我觉得非常好。我自己到现在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那《不再一样》的作者也是一位灵性相当好的一位弟兄那现在在美国也有继续的有一个机构在推动他的门徒训练。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套，其实还蛮浅的，不再一样的教材，其实是很浅，还蛮适合，就是信主不算很长时间，然后也很想要去经历神的这样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级的教材。那么现在我们在用的曾金发牧师的这套教材呢，是因为为什么挑这套教材？是因为它有好几套，它有从初信到灵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一直到它就是灵命更深一点，就是它有一个4套，其实它有4套的教材是循序渐进的。那么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因为我自己刚刚用了一套，就是《生命与传承》，可以说是它的第二本。那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 again，我刚刚也说了，其实我发现组员们最享受的并不是教材的内容，而是彼此的关系。好，我要讲一下门徒训练常见的挫败，因为说实话，我见过的门徒训练失败的是比成功的要多多很多，可以这么说。常见的挫败包括什么呢？就是组员太忙，没有办法持续尾声。这种在香港是特别的普遍其实我在来了圣经教会以后，我已经听了好几个这种情况，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个非常好啊，大家都是很有诚意，带领的人也是非常的 qualified 的但是呢，带着带着就散掉了，因为结果就是因为组员太忙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那这样子，这是可能在香港来说最大的一个会出现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流于知识和行为碰不到里面的人，那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全世界的门徒训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他好像表面上做完了这个整个的门徒训练的，比如说他是有一个的。不管是半年是一年的过程，他已经做完了，一个教材学完了。但是呢，其实他并没有碰到里面的人，没有碰到心。那 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它的效果也是发挥不了的。我也见过有一些的训练是过分的依赖教材，结果呢，他们就好不容易发现，哎呀，这套教材非常好，我们上一次呢用了这套教材，有好几个童工呢生命都被复兴了，复兴以后将来我们就继续用这套教材吧。但是呢，他们会发现原来之前他们带的那个人就是不在了，然后换了一个人来带。结果这套教材就完全没有效果了，再去带的时候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其实这个教材本身并不是重要的，那个带的人他自己的生命，和他怎么样去跟大家建立关系，这个才是重要的，这才是带来改变的。所以，怎么样的去复制我们的门徒训练，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富不过三代”啊，门徒训练也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你做第一代、第二代，通常我们一做就是做第二代了哈，就是第二代其实是容易的，因为两代人嘛，传承至少你是能够完成的。但是能不能够传到第三代呢？就很考验了，也就是说，其实你整个的门徒训练，你要能够传下去，才代表你真正有果效。如果你只是做了第二代，第二代都带不出第三代来呢，那么也就代表你第二代的果效其实是可以被质疑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看出果效来其实是需要时间呐，也是需要持续的努力。好，那么其实呢，我自己也在想，其实门徒训练是不是只是要这样子的一个刻意的小组呢？我后来也觉得不一定。上帝的工作是真的很奇妙的。我看到很多的地方啊，很多的方式不是专门的门徒训练，但是他们呢也是能够起到门徒训练的效果。比如说一个事工我见过一个教会，一个小的教会，他们有30%的人都出去短宣，然后那些短宣的人，他们每次去短宣或者是中宣，都有一个团队出去，他们就给这个团队很多的训练。哎，我发现这个团队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好像他们为了要去宣教形成的一个短宣队、中宣队，就对他们做特别的训练，包括他们怎么样一起祷告啊。一起的，灵修啊，一起的做属灵的操练呐，一起的去看神的工作啊，这些无形的当中，表面上是在做一个事工，但是无形当中就是一种门徒训练，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门徒训练的效果，也有可能我们是只是在做一些其他的主题，比如说夫妻课程啊，父母的课程啊，我们教会都有做6A 啊。其实，说实话，6A 全新的你，这些好像是一些主题性的培训。但是，如果我们带领的人能够用到这些的门训的基本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有生命，我们也有深度的相交、深度的相爱，那么同样的，其实你是会带出门徒训练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门徒训练可以说，当我们明白了它的元素以后呢？他不是说非要一个那样的小组才是叫门徒训练，我更多的盼望我们能够把它融入在很多不同的形式的当中。我想这也是曾金芳牧师他在讲到在教会的当中怎么样推动门徒训练呢？其实他讲了3点，他说教会当中必须有各个层次去推动门徒训练。我想各个层次其实也有可能就包括了我刚刚说的，在事工的层面，就未必是一个专门的门徒小组，但是你把那个门徒训练的这个元素融入进去。另外呢，曾牧师也特别讲到，领导团队需要以身作则，示范这种门徒之道。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的领导团队往往都特别的忙，那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去示范这种门徒之道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另外，他也讲到门徒之道需要根植于教会的核心价值观。我想这个部分其实 我们的教会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起点的哈。OK，好，所以呢，我就把我准备的内容呢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互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有机会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或者是想讨论的？哦，最后我也做一个广告吧。其实我们在这一季的主日学讲了很多这种的门徒训练的可能性。我也想邀请大家，如果我们在座的，如果你觉得其实我很想要加入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我希望有人跟我建立这样的一个小组，我们希望我们在经过这一季的主日学之后呢，我们能够收集到这样的大家的意愿哈。那希望这个意愿，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发一个问卷调查，就来看一下大家哪一些人说我愿意去委身参加一个这样的门徒小组，那也许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人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大家match 一下行程，看有多少愿意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些的小组，也找到一些人来带领这样的小组。希望这也是我们的这一季主日学呢，不是停留在一个纸上谈兵，而是大家可以去真正的去把它实践起来。好的，我看到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不如我们就先有一个结束祷告，事后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讨论，或者是给我回应。如果我顺便讲一下，如果大家还没有加入我们主日学的那个 WhatsApp 群的话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后面的问卷调查呢，应该也会发在这个主日学的群里面，希望大家可以我们有更多的互动。好的，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耶稣，你就是那位带领门徒的主。我们为着你在这个地上用了3年的时间，你让你的门徒跟你在一起，看到你的生命，看到你的爱，被你爱，经历你的爱，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的传承就从第一代12个门徒，11个门徒传承到现在一直到2000年之后，我们仍然是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求你就使用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好让你自己的国度被建立。谢谢你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当中也被造就，感谢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